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，也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主啊，就求你用你的道来指教我们，以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走正路。主，你也是听祷告的神，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，求主按照你自己的方式，以你自己的时间来成就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诗篇的25章1到10节。我们读诗篇呢，越读我们越觉得真是大卫和神是非常的亲近，所以他有这样的认识，而且他的这个眼界是特别的开。他不仅为自己祷告，也在为自己的整个民族，甚至为全地祷告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而且我们看到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的深。25章1节，他说：耶和华啊，我的心仰望你。这短短的一节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是怎样的一个人。他说：耶和华啊，神啊，我的心仰望你。他仰望神的仰望神。心，这个心的原文的意思是灵魂，是生命。我们今天说一个人的心怎么样，这个人就怎么样。一个人的所有的一切表现出来的，实际上都与他的心有关系，与他的灵魂，与他的生命有关系。人的灵魂决定人的将来的去处，所以这儿的这个我的心其实是代表他整个人，说我整个人都仰望你。仰望在这儿这个原文里面是高举，我整个人要高举你。他没有高举别的，神啊，我要高举。下面第二节说：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我素来依靠你，素来这个原文里面没有，但是他这个中文译得非常好，很准确的把依靠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了。我们依靠不是我们短暂今天依靠明天不依靠，这不叫依靠。所谓依靠就是持续的依靠，那是这才叫依靠。我们要持续的依靠神，不是觉得今天神有用了我们依靠一下，明天觉得没什么了，没关系了，就不依靠了，离开了，这个不叫依靠，持续的依靠。所以是他说我是素来，我一直是依靠你的，没有间断过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在依靠神。这是大卫他真的做到了，不像我们有时候在艰难当中我们就对神埋怨，我们就离开神，神你不成就不成就，我再不祷告了，我不依靠你了。不是的，大卫不是。所以大卫 他说我一直在依靠你，那么就求你不要叫我羞愧。羞愧就是蒙羞，就失望的意思，求你不要叫我失望。那么在这儿下面根据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，放到这儿来考虑这个羞愧呢，就是求你不要让我自己在仇敌面前抬不起头来。那在仇敌面前抬不起头来，那就是表示失败嘛。意思就是求你来带领我来得胜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，不要让仇敌得胜。那仇敌得胜以后，你我们读那个九月一得胜以后，你看他们在那个神的百姓面前就大声的去宣扬。第三节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前面说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下面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那说明大卫他是一个等候神的人。等候真的不容易，我们一直在学习等候的功课。神不成就的时候是最不容易等候的， 所以我们遇到环境时候求告神，神不成就，我们依然要等候，因为神一定会在他最恰当的时间来成就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。就凡是等候神的，一个神一个都不会丢弃的。等候是需要信心的，是需要依靠的，持续的依靠的。我们有时候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赶快把这个环境挪去，这个祷告没错，但是我们可能给神定了一个时间表，这个时间表如果是超越这个时间表以后，可能我们就失去耐心了，不再依靠了，不再等候了。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清楚，神所做的一定是最好的，他一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，在最恰当的时候来成就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。这是一个真正等候神的人应该有的信心。神就是神，我们不是神，所以我们不要去指挥神，我们可以去求。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无故行奸诈，无故这个意思就是徒劳的，这儿无故行奸诈直译出来就是徒劳的行奸诈，就这些人仇敌呢行奸诈诡诈，他是徒劳的，他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，他可能一时得胜，最后其实是终将会失败的。像这儿的一定是必然要羞愧，抬不起头来，必然会失败。那么第三节，一个凡一个为由，凡那就代表只要等候，神一定会早晚会成就。那么失败的羞愧，唯有这样的羞愧。第四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。大卫一直在求求求。你大卫在求什么呢？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。下面第五节说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大卫跟我们求的不一样，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的求，认识神的人的求。他在求神来引导他走一条正路，走神的路，因为他知道只有神的路才是蒙福的路，而不是说求你怎么样，求你怎么样。你的真理，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神的真理就是神的话，就是整本，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本圣经。所以我们 读圣经的过程，我们如果谦卑下来，顺服下来，那么就是神引导我们的过程。一个不愿意被神引导的人，他是不愿意读圣经的，不愿意读圣经的人，甚至这个夜凡真理的人，他是不愿意接受神的引导的，他不愿意走正路的。其实教训，这儿的教训不仅仅是教导，其中也包括这个责备了，管教了。因为神的话里边有许多，大部分话是责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就只有神才可以引导他走正路。那么唯有到神面前去求，我终日等候你，我整天都在等候你，凭着信心等候，从早晨到晚上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一直在等候。所以大卫有极大的信心，我们求神也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让我们真的常常求神来用他的真理引导，让我们指教我们走在他的正路上，走在神的路上，蒙福的路上。请看这世界上的一切。第六节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纪念就是求你记得，神啊，求你不要忘了你的怜悯和慈爱。其实神不会忘的，这儿就是 表达自己对神的一个依靠和恳求。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你的怜悯和慈爱是永久不变的，永远都不变的。神创世之前，从创世之前，创世之后，他的怜悯慈爱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到将来也不会改变。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，那个信实和广大，有的那个翻译啊是有问题的，好多教会弟兄姊妹不明白，就也在跟唱，但是我们教会我用了另一个版本。那个有问题版本什么呢？是主爱日更新。主的爱是每日更新，为什么更新呢？更新的就是有问题在更新，不完全在更新啊。是前面有问题了在更新啊。所以神的爱是不变的，怎么能更新呢？很明显，就是翻译的时候是不明白神的心意。那么有的教会在传唱也不考虑，写牧者也不去考虑，可能也不认识。他们翻译的时候可能是看了一些经文，那就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22-23节，他们把这句话就误解了。耶利米哀歌的三章的22-23节，耶利米哀歌三章的22-23节说，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这句话的意思，这两节经文意思不是说主的这个爱，主的怜悯每天都在更新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这是我们自己的感觉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每天所领受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神的慈爱都是新鲜的。对我们来说都是每天都是新鲜的，不是说神的爱每天早晨更新一下啊，昨天不行，今天再更新一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认真的读，好好的祷告，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，来光照我们，去明白神的心意。再提醒我们，好多赞美诗不合神心意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去传唱，传唱对弟兄姊妹是误导。这第六节就说，你的怜悯和你的慈爱，求神你来，你记得别忘了对我们来，在我们身上来彰显，因为你的怜悯和慈爱是亘古不变的。第七节，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求你不要纪念，你记得你的慈爱，但是不要记得我的那个罪愆和过犯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求神赦免，求神不要记得我幼年。幼年不是我这个小的时候，是指的是无知不认识的时候。我们可能信主信得很晚，但是我们在信主之前，那就是我们无知不认识你的时候。求神赦免，我们犯了很多的罪，也包括我们刚刚信主以后，在那个阶段也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信了主了，但是我们还对神认识不够，我们可能还犯罪，得罪神，还有过犯，求神赦免。这是无知之过，这不是指的故意犯错，故意犯罪，故意犯罪不是神不赦免，但是不要持续，持续的故意的犯罪，那么赎罪的祭真的就没有了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连续几次提到纪念。神啊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恩惠在这儿原文的意思是良善。因着你是良善的，因为你是良善的，就你是怜悯慈爱的，就按你的慈爱来纪念我。纪念就是 记得这是有恩待的意思，请你按照你的慈爱来恩待我。那在这个几个纪念，其实在原文里面都意思不一样。我们在神面前的劳苦，我们在神面前的忠心，求神来纪念，那就求神来恩待，来赐福我们。第八节，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。在新约当中，主耶稣和那个年轻的财主有段对话。那个年轻的财主说，主耶稣说主耶稣是你良善的夫子。主耶稣马上回应了一句说，只有良善的只有一位，那是神。也就是说，唯有神是良善的。今天我说这个人很良善，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。他再良善是因人而异的，他心里面一定是有问题的，没有完全的。所以真正良善只有神，只有神是正直的。所以要靠就靠这个唯一良善的，唯一正直的，只有这儿的唯一正直不偏离的，才能够指引我们这个正路。正因为主耶稣神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才能够指示我们走正路，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。神是我们唯一的属灵遮盖。今天好多弟兄姊妹说啊，是教会的男牧者是他的属灵遮盖啊，这个也不是错了，就是有问题可以找牧者，但是真正我们的属灵遮盖就是神。啊，这个我们前面也做过见证，啊，当时建立教会的时候，那么多的拉了个名单，二十多位，包括我的神学院的老师，还有一些在这儿有名望的牧者，我就拉了名单，每天祷告，每天祷告，祷告了好久。突然有一天，一个声音告诉我，说我就是。我当时就是干什么？找一个属灵遮盖。那好多教会都有顾问牧师嘛。那顾问牧师就是属灵遮盖，就是我们如果教会我自己有的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，那么就找这个顾问牧师来引导来指教。我也在找，我也学着人家在找，但是找的结果神不让找了，他说他就是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是没有顾问牧师的，这不是我们的骄傲，是神他亲自做我们属灵遮盖。所以他是良善正直的，他必指示我们走正路。我们今天有什么问题，我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神正的垂听，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显现。神是我们唯一的属灵遮盖，他是唯一可以引我们走正路的。你找人有时候他可能不一定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，但是神会给出来。第九节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引领谦卑人，就是神引领的对象是引领那些谦卑人，骄傲的人神不会引领。一个人骄傲不悔改不顺服的时候，神会任凭。但是我们不顺服的时候，神可能会管教，但是管教的结果我们还这样执迷不悟，那可能最后就落在神的任凭大众，神不会再引领了。所以我们唯有切切卑卑的顺服在神面前，神才会引领我们，而且按照他的公平，他不会偏，不会偏待张三，不会偏待李四，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个谦卑的人都是一样的。神是公正的，公义的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，这非常重要。神的道就是神的路，也可以说神的话，神的真理来教训我们。引领的过程，教训的过程，可能也是包括管教的过程。神管教的方式有时候就是给我们环境。第十节，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 遵守他的约，约知道神是和我们立的约的。我们整本圣经就是神和我们立的约，包括旧约和新约，这是神的约。这个约一方面是神对他自己，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。神一定是守约的，那我们可能守不住，那么我们不断的要读圣经，读神的话，神的话会光照我们。法度我前面分享过，不知道在哪一，不记得哪一章了。这个法度在原文里面是见证，和他的见证的人，这个见证神，见证神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整本圣经。主耶稣就说，见证我的就是这经，整本圣经都在见证神。所以是这个法度其实就是指的神的话。凡是遵守神的约和神的话的人，那神的约也在整本圣经里面，神的话也在整本圣经里面，那就真理嘛。凡是遵守神的真理、神的话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这神的应许是慈爱，是诚实，不是怒气。如果我们真的听神的话，神不会向我们发怒的。我们真听神的话，神也不会管教的。只有不听神的话的时候，神的管教就来了。所以凡遵守，只要遵守，神一定会这样对待。这我们就把这十节分享完了。这十节其实谈到的最多就是这个信心。我们真的对神有信心，我们真的用我们整个生命全人来仰望神，来高举神的名，我们凭着信心来等候神，一定会引导我们，一定用他的慈爱和诚实待我们。求神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不断的操练。我们感谢神。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